台海突陷重大危机，中共防长涉袭机密，三国大人物赴台，台湾关税或反转，全集要卸任总书记，中共过渡临时政府新九大常委名单传出，川普下令17家药厂60日回复降价。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日礼拜六，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是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31日，川普公布台湾的税率是20%，这个和孟加拉、越南等国相同，但是比日韩的15%要高一些。这个导致赖清德被蓝白齐轰，但赖清德表示台湾的20%关税还有望在下降。同一时间，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近日发出惊人警告，而美英两位重量级人物将要访台，释放重要的信号。台湾的税率从4月的32%大幅下降到20%，比瑞士、加拿大等国都要低。而新关税会在8月7日才正式生效，亦即是说关税的生效日期被推迟了7日。这个对那些没有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来讲，可能是个好消息，反映了仍然有对话空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8月1日关税生效仍然可以持续和美国政府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就适用新关税，亦代表台湾的税率仍然有下调的可能。在8月1日，赖清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因为谈判的程序安排，台美双方没有完成总结会议，所以美方先对台湾公布20%的暂时性税率，只要后续达成协议，可望再调降税率。而台美双方后续亦将就供应链合作和232条款相关议题一起磋商。财经网美胡彩平在 Facebook 指出，目前白宫还未公布台湾的协议内容，只是贴了一张各国税率表，这个和之前所有协议的公布流程都不一样。白宫通常会说他们拿到了什么投资，对手国开放了哪些市场，所以赖清德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台美协议未完，还在协商当中，就好像瑞士39%应该也在谈判。专家亦认为，如果对照日本和南韩，可以看出想要将关税降下来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要对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从日韩来看，投资规模会非常大，另外投资项目和获利会和美国进一步商讨，不能够由投资一方台湾来决定。从台湾总体经济长期发展来看，大额投资对台湾来讲不利，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小的经济体。外界关注目前台湾的重心除了经济本身，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共紧迫的入侵举动。近日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受英国传媒专访的时候明确示警，中共正在为侵略台湾积极准备。就在8.1中共建军节前一日，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表示，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得逞，军队随时挫败任何外部武力干涉，为了统一，军队时刻准备住。而央视还在昨日首次披露军队去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独家画面。董军还强调，军队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透露了习近平攻台方针不变，并且不惜和美欧开战。台湾海军司令唐华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实施网蛇战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压力，意图就是令到台湾犯错，找借口来发动封锁。随着中共步步进逼，台湾国防部爆买100,000架无人机，最近征求军用双规无人机，订购总数近50,000架。有消息说台湾政府还有意再增加50,000架的无人机，用于全国基础建设等重要设施的安全防卫，目前仍然在审核。 最快预计2026年起交机。除此之外，台湾亦都喺度寻求国际力量支持嚟抵抗中共。呢两年，除咗美军第七舰队例行通过台海之外，英、德、日、加、澳、新西兰等国嘅军舰亦都分别穿越台海。近日，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更加系表示，如果台湾爆发冲突，英国已经做好喺太平洋地区作战嘅准备。这个英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就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言论。不单止是这样，国际上多名重量级人物亦将会访问台湾。第九届海达格伦论坛2025印太安全对话8月5号在台北登场。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和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戴胡杰会去台湾演讲。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约翰逊首次访台，并且会和台湾的高层会面。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韦克尔亦会在8月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共随即愤怒发表声明，要求韦克尔和其他议员取消行程。这个凸显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透露了中共很在意今次访问。外界认为，目前台海危机空前紧张，美俄关系急剧恶化，可能会导致台海有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川普已经对普京发出8月8号停火最后通牒，否则将采取手段施压，包括对俄罗斯进行重大经济制裁。而普京却回击不要期望过高。川普已经下令两艘核潜艇部署去适当海域附近，这个显示美俄关系急转直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一旦制裁俄罗斯，就一定会打击中共。之前北约已经警告俄罗斯会帮助中共入侵台湾，会在俄乌和台海同时开辟两线作战。另外，中南海亦处于转折点。7月30号，中共政治局会议通稿宣布，今年10月召开四中全会，并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以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同一时间传出一个新的九常委名单版本。海外评论人蔡慎坤披露名单的内容，习近平卸任总书记，保留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头衔，丁薛祥出任总书记、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并入常，陈吉宁是总理，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蔡奇转政协主席，北京书记尹力出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办主任，副总理张国清任中纪委书记，重庆书记袁家军任常务副总理，王沪宁、李希出局。蔡慎坤指出，这份名单如果属实，极可能是一个临时政府式的过渡安排，目的是为习近平退休提供缓冲。他强调，没办法确认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习近平还挂名军委主席，但是军权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到了张友侠的手上。7月31号，川普在白宫签署多项命令，他向辉瑞、蔡诺菲和强生等17家药厂的行政总裁发出信函，要求将美国处方药价格下调至与海外价格一致，而且需要在60日内做出答复。川普已经签署行政令恢复学校的总统体能测试。川普要求制药公司对所有参加美国低收入医保计划的患者提供最惠国价格，保证新药亦适用相同价格政策。他还要求药厂确保新药在美国的定价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致。如果药厂透过提高其他国家的售价来弥补美国药价下降，那就要将这部分的超额海外收益返还给美国患者和纳税人。白宫会与药厂签订条款协议。川普表示，如果药厂愿意以最惠国价格直接卖药给美国人民，白宫将提供协助省去药局等中间商。否则，川普总统可能会专门对制药业课征关税。今年5月，川普亦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当时他要求药厂将美国药品价格下降到与国外售价相当，警告如果不配合，白宫会制定规范或者从海外进口比较便宜的药物来压低药品价格。川普之前批评美国的同款药物药厂在国外买得反而比美国便宜，药厂将研发费用全部由美国人承担。 川普预计减幅最高可以达到八成。另外，昨天川普还签署了行政令，宣布恢复已经停办多年的总统体能测试，并重设总统体育健身与营养委员会，推动全国校园的强健与卓越文化，鼓励青少年参与体能活动，改善全民健康。测试内容包括一英里长跑、短距离折返跑和柔软度测试等，并且按照年龄和性别设定不同的评分标准。白宫声明将以鼓励而不是惩罚为核心，透过奖励制度、挑战活动和公司合作的方式，提升青少年整体的健康和营养水准。委员会将由总统任命最多30名成员，任期是两年，可以续任，并由卫福部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主导。新委员会成员已经是星光灿烂，包括高尔夫球手德尚博将担任委员会主席，及女子高尔夫的全球人物索伦斯坦和冰球传奇球星格雷茨基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7月31日联合提出对抗中共恶意行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将起诉行为责任人。这项法案将对抗跨国镇压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关键的优先事项，并将它作为在国内外推进民主原则和人权的战略之一。这项法案要求五大项：一、制定明确的美国政策，确保民众免受外国政府的骚扰，并且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二、将跨国镇压定义为一个外国政府试图在境外禁声、恐吓或伤害民众的行为，包括针对意见人士、学生和侨民；三、要求美国国务院牵头制定一项全面的政府战略，通过同盟友合作来支持那些帮助受害者的民间组织去应对跨国镇压；四、要培训美国官员，包括外交官、联邦执法人员和地方官员，令到他了解如何识别和应对诸如数字监控或威逼家庭成员等的手段；五、要求向高危群体提供外联和支持，改进美国境内的联邦应对措施。这项法案的联合发起议员中国委员会主席沙利文表示，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正在将镇压和恐怖输入我们的领土，恐吓美国公民，这种行为令人愤慨。这项法案表明，美国将不会容忍外国政府在我们的领土骚扰、恐吓和压制人民的声音。共同主席史密斯说，如果你代表一个残暴政府攻击美国的异议人士、活动人士或者是侨民社群，你将被揭露并且受到起诉。对中委员会的幕僚长陶志对大纪元说，中共一个跨国镇压的例子就是针对法轮功的打压，譬如在神韵演出期间曾经有人打电话发出炸弹威胁，甚至连支持法轮功的美国国会议员也都曾经遭受类似的恐吓威胁。他说这种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中共的跨国镇压在世界各地被谴责。香港警方7月25日还宣布悬赏通缉19人，指控他们参与香港议会等违反港版国安法的行为。香港议会的姜家伟牧师说，我们全部当选议员的银行户口早就被冻结，而我被通缉的心理准备在反送中的时候就被训练好了，因为那时被拉了9次，坐了2次监。他说自己知道被中共通缉之后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他认为，当你的敌人宣判你的罪名的时候，就证明你在做对的事。最近，川普不断地与多国达成贸易协议，美中贸易关税亦都暂时休兵。专家认为，美国正在加快与中共脱欧。现在之所以还未完全脱欧的其中一项原因，就是中共对稀土的限制。近日，美国白宫召集了苹果、微软、康宁等多家科技巨头和稀土相关企业高层，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用价格保障和财政激励迅速扩大美国稀土磁体的生产力，以降低中共限制供应的威胁。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川普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供应链战略官员科普里主持了近日的会议。 纳瓦罗在会上说，政府计划对稀土产品实行底价保障，并且将向国内生产商提供长期购买承诺，来降低投资风险，吸引更多企业投入稀土产业。他强调，川普政府希望以类似于2020年曲速行动研发疫情药品的速度，从矿山到最终产品，迅速建构完整的美国稀土供应链。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向全美唯一的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金，并提供政府价格支持和购买协议。苹果亦同 MP 签署了长期供应协议。纳瓦罗表示，未来将推动更多类似的合作，呼吁科技企业透过股权投资或者并购的方式进入稀土产业。关于稀土回收议题，纳瓦罗说目前不会禁止含稀土磁体的电子废弃物出口，因为在产业链还未完全建立之前，不会立刻采取禁令，以免丧失谈判的筹码。参加会议的美国稀土相关公司包括凤凰城镁矿、动能科技、火神元素和北美电池回收龙头红木材料等。川普政府官员计划在未来4到6个星期内再次和这些企业会面。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请大家继续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